今天让我们加拿大的司法原则来探讨如何能既海纳百川，又保持尊重地方文化。我们有必要把微信群的线上管理和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线下实际社区生活做更吻合的对接，真正实现海外华人社区生活的 O2O。考虑到成千上万的微信群作为大温地区华人参与社区的主要信息互助平台，和卑诗省通常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的社团有些相似。根据2011年省财政厅的讨论报告，社团是主要为了社会目的而组织的机构，并且禁止向其成员分配利润。既然以社会为目的，卑诗的法律则就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阻碍、可以充分自由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卑诗省社会，所以微信群和社团有一定的相似性。近来看到某微信群介绍说，入群门槛在慎重考量之后，决定入群时需要求会讲某地方言，否则会被移除。我甚为惊讶，但有微信群的群友私下同我解释道，如果不控制一个门槛，这个群的人就太多了。的确，根据卑诗法律在教育社团2011年的材料，卑诗省的人权法第41项豁免了特定的宗教、兄弟会、同乡会组织在必须给予可识别成员优先的情况下，允许对共同的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信仰、肤色、血统或原籍给予一定的区别对待。虽然限制方言的入群要求并不违法，但区别对待还是需要掌握一个度。参考司法上常用的美德哲学观，即意图合理，且手段和意图相称，在手段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最小的三部曲，其实同乡群可以考虑不用方言为筛选标准，但是仍旧保持地域相关、曾经学习、工作或生活，这样较为开放的门槛。在平时所有社团活动中，则可以鼓励沟通方式中采用方言，鼓励地方戏曲的学习和演出，作为对地方语言和文化的有效保护和传承。卑诗有约26000个社团，华裔参与的社团重复有余，服务欠缺，家长制的管理如同微信群一般，也随助管理者个人风格的变化而花样繁多。恳请各位注意，只有当社区的中国式管理和加拿大法治社会价值观殊途同归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事半功倍。